好，大家早哈。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一课之前呢，我们上个礼拜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说过要 go over 一下择偶条件啊，但是给我 list 的人并不多，大家都很害怕让我知道你的择偶条件还是怎样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 go over 几个我看过的，我听过的，也有是我自己的。OK， 像那择偶条件呢，有一个谱是很好，但是呢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因为当我们的年龄渐渐增长，或每天碰到的人事物不一样，我们是会改变的，所以会随时修改你的 list， 那是没有关系的。然后或者呢，你会把你的 list 的那个项目呢上下移动。哦，有的时候可能觉得，哎，这个不是那么重要，就往下移。可能这个是还蛮重要的，必须要有的。那比如说，通常都是跟个人有关啦。比如说我自己，我是老大，那我们又是很family oriented， 我们家庭的关系都很好，所以当然我要找的对象，他一定要孝顺，孝顺也是 must， 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他如果不孝顺的话，我怎么去孝敬我的父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如果说家庭的观念比较淡薄的话，那我要孝敬我父母多少，可能他就会反对，不答应，他会觉得干嘛需要做到这样子啊？啊，不需要嘛，啊，反正呢，大家都有口饭吃就好了嘛，为什么要给这个给那个？所以那个就是这种意见上会有分歧，所以孝顺也是在我的 list 里面。然后因为我是老大，所以责任感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我不太喜欢虎头蛇尾的人，有时候自己会有这样的毛病，但是呢，我发觉不能再有一个跟我一样，所以至少有一个要很有责任感，能够贯彻始终。至少说他答应我什么事，我能够很放心的交给他。有人就是答应的很好啊，讲的头头是道，哇，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但是到时候呢，哎，一拍两散，到时候人就跑了，到时候呢找不到一个负责的人，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子的人，所以这是根本是没有办法忍受的，所以是一定要 on my list 里面。那至于长相呢，当然就是过得去，那这个就是很笼统啦，怎么样叫过得去，怎么样过不去，我不可能把他眼睛鼻子嘴巴拆开来看，一定是五官放起来，那看这个人的感觉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要过得了这一关，你才能够继续爱下去嘛，对不对？第一关外表你都过不了，那个长相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长相也是在 list 上面。那还有，因为我本来我是15岁我就信主了，所以等到我20几岁的时候，我一定是要找一个爱主的人嘛，或者找是基督徒。但是呢，我就是之前交往过两个，第一个呢，他就完全都不是基督徒，他还是无神论者。那我就是就是圣灵吧，感动吧，就让我一直要跟他谈信仰的问题，信仰的问题，然后最后还是谈不成，那谈不成我就跟他分手了。大家都还是好朋友，但是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预备好，因为跟我信仰不一样的呢，就是价值观念不同，将来要怎么样教养小孩，那我们钱该怎么花，然后呢？对人要对待人到什么一个地步，哦，叫做是合乎上帝的那个旨意的，或者说你要花多少时间在教会，这都会有 difference。 OK， 所以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法，我说并不是不接纳你，是我自己，哎，是，请讲。
但是你上次讲不是说不信主的以后可能会信主，
对对，没错，我在讲我的第一个男朋友。对，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呢，我是这样的 status， 那就后来呢，那就跟他分手了，不过后来他就车祸过世了。第二个男朋友呢，他是基督徒，然后呢，他就到了教会呢，就后来就来 approach 我。但是我跟他交往的当中，我就发觉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五个比较重要的、比较 permanent 的 character 呢，他没有。但那时候呢，我并不晓得这些，只是越交往越感觉到不安，越交往越感觉到不对。根本说，虽然我们两个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想法还是差蛮远的。他就觉得说，他打入教会的核心。我什么叫打入教会的核心啊？教会又不是说你在这里侍奉，你在做高官的地方，不是。教会的核心就是上帝啊，那你来就是认识上帝嘛，不然你就是来做事。那做事就好像是仆人，你是来侍奉的，你并不是来带一个什么荣耀的光环在你的脑袋顶上的，不是这样子的做法。而且他看我在哪边侍奉呢，他觉得哦，对这里很有负担。那时候我在当青少年的辅导，哦，对青少年的事工很有负担，他也跳进来。那个负担哪里来的？我心里在那犯嘀咕。我说你以前有做过吗？你有带过什么青少年吗？你在怎么样？都没有啊！我突然很有负担啊，这种突然很有负担就摆在一边，我在慢慢观察。很多的思想想法跟我还是不太一样，虽然他是基督徒。OK， 所以说你如果说只把基督徒放在list上是很好，但是你要真的要观察他跟你是不是能够配合，你们的思想是不是一致啊？就很多的你知道。 中国人说嘛，一样米养百种人嘛，每个那个宗教里面的大家的信仰都不一样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都是爱神，但是程度上也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叫我侍奉可以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像牧师那样子，或做到区牧那样子，我跟他们还有一段的距离、哦、我还是在比较下面一点的，侍奉比较少一点的，那这是我的 comfort zone， 可能以后会侍奉多一点，但是这是要慢慢的往前的。好的，第二个男朋友，那第三个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啦，就是 David， 那时候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所以呢这个媒婆在跟我们介绍认识的时候呢，第一就是他就跟我讲了啊，这个领导帮你介绍男朋友，说好啊，然后就当然是大概问一下背景嘛，我说哎，他几岁啦，哦38岁，还没有交过女朋友，哦天哪，那他大我8岁半，那我那个想说啊，大我8岁半，就是38岁，我那时候20几，他38，想大我8岁半，这也就没有关系，因为反正这个男人比较晚熟一点，女人比较早熟，所以我们两个应该还是可以沟通了、啊。那好，大8岁半不打紧，这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，这是有点让我很 concern， 我就说他没有比较过，他没有交过女朋友，那他怎么晓得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或者说他没有交过女朋友，年纪这么大，一个是女生都不喜欢他，他有什么毛病？或者是说他也。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他都看不上每一个人，这都有可能，只是我的猜想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是这样过去，那第二个问题我就说，那他住哪里呢？哦，住在 San Jose， 我那时候我住在洛杉矶啊，我们移民都是在洛杉矶，我的妈妈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教会，我的事业都在洛杉矶，来一个北加州的，这上帝开什么玩笑，到底要还是不要啊？我说太远了啦，我连洛杉矶隔壁的城市我都不想要，我还到北加州去。好，那媒婆说，哎呀，你交往看看嘛，他可以开车下来看你啊，好吧，那第二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。那第三个问题重点就来了，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不是，我说哦，那更不必了。然后就说，哎呀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话，你可以带领他，他人是很好，从小看他长大怎么怎么样。然后最后讲一句就让我觉得我很难过的，他就讲说，哎，你就念在我已经是80几岁，不然我应该开车带他到你家来拜访你。我说哦，千万不要，谢谢你，我来，对不起，我问了这么多问题，我说我来见他好了。那人家要给你介绍，也表示你是有点品质保证的，对方也有一点，他才敢帮你介绍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我要做媒婆，我哪敢这种、人品不太好不怎么样，我哪敢把两个人撮合在一起啊？这是有损我的 reputation， 是不是？所以要感谢对方有想到我，所以这样跟他见了面了。那见了面了之后呢，当然也就是慢慢的交往当中，我真的就是发觉这个人他的个性，他的本性，我觉得一个人是可以塑造的。那他的个性呢，他就说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，那他可能有一些压力，但是我就跟他说，这种信仰是真的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，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去选择，有人呢选择信，有人选择不信，但是主权都是在你。 OK， 上帝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呢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上帝他就是在那边。我说这种信仰呢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个空虚的洞，那只有这个信仰，这个上帝能够填满。我在基督教里面找到我的真神，有人觉得他在佛教里面找得到，有人觉得他在道教，有人觉得在别的地方，那都没有关系，上帝也没有说什么。我说呢，你要自己去看，那你如果愿意到教会来呢，你就趁这个机会多认识一下这位上帝，是不是符合你心中的理想，是不是你的上帝。如果不是的话， then you move on， 你再去找别的上帝也没有关系。我就那时候这样跟他说，我没有给他任何的压力，但是我当然心里不是这样想，心里当然是希望上帝能够借这个机会用爱来吸引他，让他去相信上帝。那时候就是啊，你继续。
就是在这个在结婚以前，他说你决定要结婚的，他还是没有信。
对，那个是后面我在跟上帝的祷告。OK， 所以呢，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这样子交往，对不对？交往当中呢，我们在确认，因为相亲嘛，就已经在交往，已经没有说什么认识的阶段啊，在approach的阶段，直接就是你跟你们两个就开始去认识、去交往了，所以已经就是好像就是已经是交往的对象了。OK， 那就是互相去观察，所以就跟上帝祷告。而且呢，我们那个谈恋爱第一次见面是1998年的圣诞节，那天是礼拜五，所以正好礼拜六礼拜天就连着 long weekend 3天，所以他下来。那本来呢礼拜六我就排了教会，我们有一起去爬山，跟教会的朋友一起去爬山。所以礼拜五呢就是约会完了之后呢，哦，我要送他回那个媒婆家，媒婆说你明天带他去哪里？我心想我还真的没有计划明天要带他去哪里。啊，那有爬山的活动，要不要起来啊？好，那就一起去了。然后呢爬山的时候呢，就当然是一堆基督徒朋友，之后就一起吃饭。诶，那正好呢 我觉得上帝安排吧。正好有一位弟兄呢，就是本教会的弟兄，他今天跑到洛杉矶去爬山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跑去。然后就出来之后就认识，哦，你也是北加州来的，哦，那互相留下一个名字啊，那你要不要有空来我们教会看一看啊，交交朋友啊？好啊，就这样，他就被带到这个教会来了。然后呢，他就礼拜五就来参加小组啊，就是看一看，看一看而已。那在这当中，我就跟上帝祷告，我的祷告是说，上帝，如果说我的角色只是因为他认识我呢，能够认识到这位北加州的弟兄，进而把他带到教会来，那我的工作就了了，你就让我知道，那我们是不是就渐渐的就渐行渐远了，大家就彼此不投气了，可能就分开了。 OK， 那可能这是一个 possibility。 第二呢，如果说呢，上帝要叫我们继续交往的话呢，那上帝要为我们开路嘛。那开路的方面呢，就是在信仰上也要让我觉得有那个平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某种程度需要有平安啊。那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上帝，你跟他的关系一定要进展的比我跟他的关系还要快。怎么说呢？好，上帝，你要爱他，让他来爱你，所以呢，他要被你来吸引呢，一定要强过他被我吸引。那这是第二个祷告。第三个祷告呢，就是说呢，这是我跟上帝做的决定，就说呢，我不管他现在 status 怎么样，我当然会继续的观察。你知道，爱是没有办法衡量说我放进几分，我放进多少，你不晓得你爱会有多深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万一有一天他来跟我求婚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还是不信上帝，他还是拒绝上帝的话呢，我也要拒绝他的婚姻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哦跟一个拒绝上帝的人在一起。因为我那时候我15岁就已经信主了，上帝是我很强的信仰，我不会离开上帝。那他呢，他如果不愿意接纳，他不愿意相信，他根本就是否定，我要跟上帝说，你给我这样子的勇气，你要给我这样的决心，跟他说 no。 那如果说呢，他再来 approach 第二次第三次，那之后他如果是基督徒，那其他都 OK 的话，我会答应。但是第一次的时候，如果他真的来求婚还不是的话呢，我跟上帝祷告，我不会答应的。那要求上帝 you know, 给我个清楚的头脑，好，到了那一天有朝一日啊，知道的时候他来求婚的时候，我要 say no。 所以就希望说，你越晚来跟我求婚越好啦，那趁这个时候你赶快去认识上帝。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脚步一致是很重要的，我没有办法要求他跟我的脚步到同一个地方，因为他是比较后面他才认识上帝。但是至少你要接纳上帝，或者 you have an open mind， 知道这是有神。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他不信神，他就是根本就是无神论，他说你只要一说有神，那你就是陷入到某个 trap 里面，所以他根本就是无神论。因为他的生活他觉得都是他自己打拼出来的，他根本不相信有任何的 power， 任何的上帝在帮助他。那所以这个这样子跟那第一个就进展不下去。但他的个性他的其他真的是非常的好，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他，但就是在信仰上观念上真的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妈妈也很喜欢他。那就是回到那个 David 的第三个的身上，我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的优点，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带领我去看到的。因为他是比较安静的，比较内向的啊，真的是不在我的 list 上面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安静内向的，我总是想会物以类聚嘛，大概跟我一样有话聊的啦，比较聒噪的啦，可能会跟我在一起比较合。但上帝就把一个很安静的人放在我的旁边，但是我是个闷葫芦，也不讲话，也不表达感情，那我也不晓得他到底爱不爱我，这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那时候还好，他跟我约会的时候就跟你说，上帝啊，真是放我在约会的时候，真是我最忙的时候，我侍奉最多的时候，又在当主席，又在兼小组长，然后还有家里的事情啊，学校的事情，打工的事情，我很多时候同时都在那里进行，我根本挤不出时间交男朋友。上帝竟然把这么一个人物放在我的身边，而且他还说他每隔一个礼拜就要开车下来看我，我在那边啊，然后他说会不会太久，我不会，我就想你再来多一点，我都没有时间做我自己的事情。我好，可以可以，我说你是可以每隔一个礼拜下来看我一次。那但是呢，我跟他说，如果因为我在教会侍奉很多，很多事是不能缺席的，那样缺席不太好，我不喜欢虎头蛇尾，既然侍奉了答应了，你就要负责任做到底，我觉得这样是对得起上帝，对得起大家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如果是有教会的活动我必须要参加，必须要负责的话，那正好碰到你跟我约会，那你就要跟我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因为我有这个身份在那里，我必须要做好这些事情。他说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，那我们两个爱怎么约会去哪里玩啊都可以。他说好。 哎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很多的个性、很多的特质，那很多好的优点，那都是在他跟着我一起侍奉的时候，我观察到、我看到的。那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环境、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，很多事情是我看不见的。所以就是要把你的 priorities 在对啊，你的priority 是什么？不要一谈恋爱了就是男朋友最大、女朋友最大，然后呢，你的工作是没办法嘛，啊，面包也是需要的嘛，然后呢，家人是甩不掉的嘛，然后友情呢、侍奉呢都往后摆，这样子就错了。我们后面会谈到时间的管理，你的 priority， 你的 priority set 对了，你该做的事情要先做好，那然后呢，你其他的东西你会觉得哎，都 fall into the right places。你如果把你的时间搞混了，那你的生活是一团乱啊，这个也没弄好，那个也没有兼顾，这个也搞得鸡飞狗跳，你心里也很不平安啊。我跟那个第一个男朋友 dating 的时候，因为他完全是无神论者，他知道我去教会，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故意把约会的时间就排在礼拜天的早上，那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。 那礼拜天他知道我要去教会，他还这样子排啊，那我就跟他说一定要礼拜天早上吗？礼拜六可不可以？然后他礼拜六在工作在忙啊，有这个有那个啊，那礼拜天的话应该是 relax 啊，说天气很好啊，有时候出去玩都是一整天的，你下午再去可能就来不及了，比如说你要去 Monterey 去哪里，一定要一早。哇，好，有两次吧，我就答应了，我就妥协了。那恋爱当中，我就等着他去。结果呢，那个家伙跟我说，哈，哦，九点钟我们要出发，好，我九点在家都弄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九点跟我说，哎呀，临时有事，我走不开，在一个小时，哇，十点，好吧，那在一个小时，就又跟我拖，哎，不行了，还是走不开，又搞到十一点，哦，好，又再拖，就拖到十二点。我说我已经饿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那已经十二点了，哎，那如果说我还是去教会的话，那回来不就刚好结束跟他去吗？所以就有两次他就这样子，都是约到礼拜天的早上，但是真的是有事绑住他，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去。那我就是在心里就很懊悔，我又很没有平安。那你早知道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去教会回来跟你去就刚刚好，但是 who knows 时间可以这样子抓，那所以也是让我心里很不平安。就算跟他出去我还是心里很不平安，因为觉得今天好像少做一件事情，或者说今天亏欠了什么，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把那个 party 给弄错了。 OK， 所以会让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没有平安，所以我不太想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那跟那个 David 在一起呢，他虽然还没有信主，但是呢他是很尊重我的上帝，然后呢他也跟我说他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校园的团契，但这种也没有什么 follow up， 他心里的症结没有解开，因为他就不晓得生命的东西将来是往哪里去。那所以呢他来到这个教会团契，我说你就 go ahead 嘛，就去嘛，教会的去交交朋友也好，因为只有在这边只有上班，下了班也没有什么人跟他在一起出去玩，人家工作完了都各自回各自的家，他也没有什么朋友，都是自己一个人。那我说那你就去教会看看啊，交交朋友也不错，教会的人都很好，男生女生都不错，你去多看看。我也希望他在教会如果看到不错的女生认识也很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没什么负担，因为要跟他分手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又是基督徒，他又不是基督徒，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，一分不好他以后也不信主了，也不要交基督徒的女朋友，那不惨了吗？所以说，哎，你要是能够多看呢，找到更适合、更认识你的，更适合你的，那也很好。所以就鼓励他继续来，然后呢，他参加小组。那当然参加完小组去打电话问他啦，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会聊一聊啦。我都会主动跟他说，哇，这礼拜五好忙哦，礼拜五我们团契在干嘛干嘛，就是不露痕迹的跟他这样讲一讲。然后呢，那我就没有问他了。一开始有问我说，哎，你们那个教会灵粮堂跟我那进行会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请问他们团契在做什么啊？可不可以给我参考一下？因为我们要排活动的话，如果这边的活动不错，我也可以参考。他说这边没什么活动，就是查经，就是一天到晚都在查经。我说哦，这样子 ，How interesting！ 我们那边的活动比较会有变化。我说 OK， 那我说那查什么？你听得懂吗？会不会听不懂啊？就是在那个引他再说出更多的东西。那他如果说不出来，那我也就算了，给他一个台阶下。我说记不记得啊？听不听得懂？会不会太难呢？哦，不会，今天查的经文好像是哪里，然后大概是讲什么？我说哦，还不错嘛。那这个查经还蛮好哦，那段我有读过，pretty good。就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再继续 跟他说，我也不对他说教，因为我要他自己去面对。然后礼拜天，我说你们那牧师是谁啊？大概是讲什么啊？我说不过我每次听完了牧师讲到大概到礼拜三就全部都忘光了。我说不然你的记性 会比我好一点，就是给他一个台阶下嘛，对不对？诶，他记得还比我清楚，那还不错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大概聊一聊，大概讲一讲。所以他有时候会过来看我的话，那当然就没有参加那边的团契，但礼拜天有时候你就会参加这边的教会。所以就这样子去约会。所以呢，我的那个 list 上呢，基督徒是其中一个，但以前呢我是放在第一个啊，基督徒爱主。但是呢因为经过了前两个，所以我的 list 有点变动。我在结婚之前呢，我要确定他是基督徒，我要确定他能够接纳这位上帝，不然的话婚后我怎么侍奉啊？我不用侍奉了，我就等他。当然如果说我已经选择跟他结婚，我是不能抛弃他，我要带领他。有可能我带他信主，有可能他把我带跑，但是这是我选择要嫁给他。而且当我在神的祭坛面前说 I do， 那就是上帝所配合的人，不能分开。所以我要继续的爱我的先生，我要继续的带领他。但是婚前我有选择啊，婚前我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啊，我到底能够承受多少啊？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承受太多，我可以承受一些。那所以呢，这是我跟上帝的祷告，那求神让我知道我到底是可不可以啊，到底是怎么样啊。如果上帝觉得不妥的话呢，那就放一些路障在我的面前，我很容易就被打退了。但是上帝祝福的话，就为我开路啊，因为他通过我家人的那一关，要通过我朋友的那一关，那也要通过他看到我的侍奉，看我的 devotion 的话，他也要通过这一关。这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观察的。那当然其他讲的那条件，就他要诚实啊，老实可靠啊，他长得真的就是一副老实可靠的样子，他人也是蛮老实可靠，还蛮忠厚的。那我是，那他还是还比我高一些，然后比较胖，我是没有办法嫁给比较瘦的人，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是男生他是女生，好像我一动他就会倒，这是自己 mentally 过不去的地方。所以还好他就是比较宽广比较胖胖型的，看来蛮顺眼的。所以好，这也是外形嘛，一定要过得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个性啊，他待人怎么样啊，这至少要差不多。我也不要说过分慷慨很海派的人，哇，到时候还没嫁给他，钱都被他给派光了，好我请，好我出，哦拜托，这样我也不太敢了。你要适可而止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所以这要经过一些时间的去观察。 OK， 那在我讲说那个时候呢，搬家的问题，因为那时候我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在北加州，我是在洛杉矶的。那我不可能说好啦随便啦，因为先谈谈恋爱嘛，管他的没关系，我们不是抱着这种态度，当然就是要考虑是一个结婚的对象。所以我也认真的考虑了我的工作，想说他是 engineer 的话，他住在 Silicon Valley， 让他搬到洛杉矶可能有点困难，因为找工作的话都在 Irvine 啊 Orange County 啊，哇这个洛杉矶的塞车实在是蛮严重的，可能 one way 就要开一个半小时。那 David 呢，他已经在北加州过惯了这种好日子，我所谓的好日子是说公司就在附近，他那时候在 Mountain View 上班 Intuit， 他就 apartment 就租在离公司五分钟的距离，他以前在芝加哥也是，公司在哪他就在公司五分钟的距离之内租房子，他也不用买嘛，就一个人，所以他随时上班下班他高兴得很。所以呢我们那时候他还在 Mountain View 上班，我后来搬家搬到 San Jose， 他就好远哦，哦 traffic 好严重哦，我的妈，才开20分钟30分钟的人，你那边叫车你是被养坏了，但在洛杉矶才不是随便开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，不是那么好开的。所以那时候我有考虑到还是他的工作的问题，再加上他会不会适应洛杉矶的那种样子。我平常看他开车就觉得很危险，因为在北加州大家距离都还蛮开的，大家他还可以一面开车一面看风景啊，看到 decoration 还比我还多。但是在洛杉矶一步接一步，你要插都很难，然后有时候你要插后面的人还加速不让你进来，这很恐怖的一个开车环境。但是我在那边开大了，所以我并不觉得。但是我一开始他到南加州跟我约会，他开车，哇，我就抓到旁边，我很紧张，我觉得开车好危险哦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该不该过还是怎么样。然后但是他看我开车，哇，抓得更紧，他看我开得很快，所以他买了一个，在这边的那个书房买了一个主次平安挂在我车上，害我每次一开快就看那个晃来晃去的， 好了，慢一点，那慢一点被人家插进来，所以每天都在心里那边煎熬。我有考虑到这个 location 的问题，所以想说他到洛杉矶有很多需要适应的这种开车这种 traffic， 然后工作那边比较散，万一他换工作的话是不是要搬家，还是说对他上班的距离怎么样，然后还有说以他的个性，他在北加州是如鱼得水 engineer 的个性，大家都是 engineer 的个性，但在洛杉矶有上百种的个性，然后每个人都是很快啊，很 responsive 啊，比较快的 pace， 我个人觉得啦，所以他那种比较慢的比较悠哉的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适应那个洛杉矶那边的生活的 pace， 那只是我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啊。那然后呢，好了，既然他如果说他搬不下来呢，有些困难的话呢，那要我搬上来呢，哇，这也是一个挣扎，我要等于说放弃我第二个根啊，我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我已经放掉一个根了，我再从洛杉矶再搬到北加州，1984年到洛杉矶居住的，然后呢我在2000年的时候嫁给他，所以从1984年到200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十几年了，我在那边都是在那边15岁在那边读书啊，长大的工作环境我很熟悉，那边这边我一个都不认识，连教会都是新的，灵粮堂也不是浸信会，那边是浸信会，教会也是新的，还好上帝都是一样的，不管哪个教会只要大家的信仰都是一致，上帝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方式，可能聚会的方式不一样，人又不一样啊，朋友呢也没有，家人呢也不在，就等于说把我一个人抽开来就放到这个地方，放到他的地方了，那万一我再跟他一不和或一吵架，我上哪里跑，娘家离我太远了，我跑都跑不回去啊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电话，朋友都很远啊，也不了解这边的环境啊，那怎么跟他诉说这里的苦呢，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放在心里，所以想说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啊怎样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些在越跟他交往是比较后面的事情，真的是考虑是在比较后面的，那我也他也大概知道我有一些这样的焦虑，我有这样的 concern， 所以呢他也有试着到洛杉矶去找工作，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好找，或找的工作呢不是那么理想，不是这么稳定，跟他这边的比起来，所以呢后来就跟我就祷告了，就是跟上帝祷告说，真的如果说你开路能够让我们这个感情在一起的话，我相信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问题，那既然说呢你造一个女性是要来帮助男性的，那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韧性是很大的，我相信在哪里我都是可以活得下来的，只要上帝也在那里我就可以活得下来，上帝应该可以带领我，你是我随时的帮助，打开了我的心结之后呢我就没有问题了，那我就跟他继续交往，然后说没有关系，反正呢搬到北加州我也可以，就是不晓得怎么样，但是先去适应适应，那所以呢我在洛杉矶那时候工作老板娘还蛮好的，她说好你嫁到北加州，如果说呢你不适应呢，我这个空缺呢你虽然是quit，但是我们先不要 hire 下一个新的人，保留六个月，好，你确定不回来我再 hire 新的人，好，你如果要回来的话呢我这个职位还可以留给你，那真是蛮好的一个老板娘，我真的跟她认识不久啊，因为她是六月份才当老板娘的，我十月份我就要嫁到北加州，她能够这样对我讲我蛮感谢她的，那所以呢我就好了，我就嫁到北加州，我也曾经到北加州来 interview， 因为同一个银行嘛，北加州有分行，就来北加州 interview， 但是后来呢因为北加州在 reorg， 所以没有办法 hire 我，那没有关系，好，那我就这样子我就先过来了，没有工作就先上来了啊，然后在家哇读食谱啊怎样看啊，学习做一个贤妻良母啊，都不会做菜不会整家的，这时候就要上手啊，把它清这个家里怎样，搞得好累，全身腰酸背痛，诶，两个礼拜之后这个银行打电话来了，哦，我们有另外一个 position 还蛮适合你的，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，哦，好啊，那就这样子我就过去了，同一个银行就 hire 我，就在北加州，然后呢一开始来就你只要带我去，我只要认得去大华的路就好了，至少可以买菜，然后呢去教会也就行了，我就从这里开始，那所以真的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如果说你的心里一直在抵挡一直在不满的话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地方，但是你就打开你的心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对不对，既然上帝把我放到这里我就学习去爱上这里， 你要这样子去看的话呢，我很快就能够适应这边的环境，很快就会爱上这个地方。我现在就发觉，哦，北加州很好，树很多。那时候终于了解为什么 David 问他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，他说他喜欢树。真的，北加州树很多，啊，到哪里都是树啊，树林啊，280很漂亮啊，开半个小时好像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到世外桃源。LA 开两个小时，怎么还在城市里面？他们看来看去还是 building 啊，但吃是很方便啊，哇，吃真的是太想念 LA 的吃了，但是呢。漂亮啊，空气新鲜啊，美丽啊，树木啊，大自然，我真的觉得北加州是蛮好的地方，所以两边我都很喜欢，两边我都很爱。我说这种适应的问题呢是迟早的，只是说看你要不要。所以我没有办法说，当你在 dating 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当然是不喜欢离开你现有的环境，但是呢，谁知道？搞不好呢，你现在真的是就是嫁一个隔壁的邻居好了，那你都不用离开现有的环境。但谁晓得三年、五年或几年之后，公司的变动、环境的变迁，搞不好你们也是要搬家，你们也是要 move out。所以呢 ，location 的事情呢，可能会放在比较后面。You never know，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嘛，对不对？工作也是啊，你说哇，你要看他现在的薪水，现在的高薪。搞不好以后就被裁员啦，这搞不好就会减薪啦。以前看 government 的工作是很保险的，现在都是 cut， 对不对 ？pay cut， benefit cut， 什么都 cut。但是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我在银行工作应该是很保险的吧？我说再怎么样倒，银行也是要的，总要有人要领钱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想到我做银行也被裁员过两次，就是金融风暴，你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对，那 engineer 上你说好像薪水很高，但是如果说大家一砍，哦，尤其公司一砍，砍600、1000，哇，外面600个 engineer 都在找工作，那公司就可以更加仔细的挑啊，然后薪水就压得很低啊，所以也是不见得是他们也做得很轻松，也很长，而且真的是工作时数真的是非常的长，在家里常常我先生身体在那里，但是心根本不在那里，因为还在上班呐，所以我只是他只是我都没有办法跟他说话，因为他忙着做公司的事情，有的时候周末还要轮。就是 monitor 一些 job 啊，一些东西，所以并不是像我那种朝九晚五嘛，薪水领的少，但是我的活动的时间就比较自由，他薪水领的多一点，但是真的是蛮绑人的一个工作环境。那所以呢 ，again 就是很多的东西你要考虑，但是很多的东西你要 be flexible。因为呢，每天事情都会有变化，对不对？未来怎么变化你不知道，所以呢，婚前的一些条件呢，我就说，不要把它定得很死，或者说不要说一定第一个是这样，第二个是这样子，他走到第三个走不下去了，那就不要拜拜了啊！你不要这样子去否定一个人，你要 be open minded， 然后呢，去试着去了解他，你要先了解他，不是说先把他 fit 这个条件，有没有这个条件我才要不要跟他在一起？你先用心去跟他交往，然后呢，先去认识这一个人。他的特质是什么，他的个性是什么，他是什么样子的，当然最主要的那 guideline 就是上一课的那五个特质，他是不是可以被规劝的，是不是可以接受善意的批评的，是不是有受教的心，他是不是谦卑的，然后有些人的 ego 啊是很大的啊，是没有办法改的啊，就算他错他还死不认错啊，好像认错是要了他的命似的啊，或者是中国讲的面子啊，有时候女人要面子啊，比家庭比儿女比钱比工作比老公，人比人气死人，面子又值多少钱呢？对，你说穿了，其实讲实话也无所谓，但是有些人真是面子就拉不下去，有些人是 ego 的 problem， 或有些人就是 pride， 真的是骄傲啊，对不对？像之前说今生的骄傲嘛，骄傲也是一种罪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放不下来，你就没有办法很坦诚的去面对对方，你想着在一个婚姻里面你还有这种样的骄傲，还有这样的东西，那夫妻是很累的，在一起啊，因为夫妻是最亲密的，你会卸下你所有的面具，对不对？你们看不到我清早起来的模样，我老公就看到我头发翘得像是 Medusa 一样， 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，然后这边那个橄榄绿的颜色都不是很好看的模样啊，但是你最旁边最亲密的人都会看得见，卸下你的面具，那你个性上的面具也一样啊，你可以在外面人前哇这相貌堂堂的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是你回家你又生活上你没有像你所说的，那你旁边的人第一个就不信你，第一个就跟你唱反调，你信这个神我就去信那个，因为你信出来的神结果带出来的是这样的个性，那不是很恐怖吗？ 所以最好是表里如一，那这样的话人家会因为你的关系才会去亲近你的上帝。人都是影响人的嘛，我如果今天觉得这个人很不错，很崇拜那个人，我会想要去多了解他，或者说你看他皮肤很好，你用什么保养品啊，你怎样，因为他就是代言人嘛。对，你今天是一个整容的医生，就自己长得奇丑无比，我哪敢去找你整容啊，对不对？或者你是个牙科医生，自己的牙就一口烂牙，我哪敢找你去弄牙齿啊。或者是个美容师，自己的头发呢还在上发卷，我哪敢找你去剪头发，对不对？人家都会看嘛，你相关的行业的话，我都看你信不信得过你嘛。那你今天口口声声说上帝啊，上帝好啊，上帝是爱啊，上帝是美啊，上帝你信神，上帝有喜乐有平安啊，结果你每天出去就是愁眉苦脸的，邋里邋遢的，不打扮，谁要来相信你的上帝啊？你这是什么代言人啊？是不是？那我们再回到那个 list。OK， 所以我那 list 呢，当然有爱主的，他是基督徒，但是就不是一开始，是真的是要在结婚之前，那是我自己。OK， 那万一你没有坚持呢，你就这样子结了婚了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上帝说你绝对不能够抛弃啊对方，不能说到最后啊我跟他不合啦，他没有办法啦，我要跟他分开 ，too bad， 不行。哦，上帝是不赞同离婚的。哦，所以你已经认识上帝了呢，你就要用爱心去对待对方，你要用爱来善待对方，你要挽回对方。OK， 或者说你就要跟对方配合了。那你不能说就是因为哦他不信上帝，婚后他还是不信，那我信，说我要跟他分开。你不可以抛下你幼年所娶的妻或所嫁的夫，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OK， 那你还要有什么样的个性呢？那真的就是看你啊，看你的家人，然后你定一些的个性，然后或者说定一些他需要的 character。我觉得 again 每个人遭遇的都不一样，有些人觉得非常看重这个，有些人呢比较不看重那个。像有些人就是觉得说，或者说他是就是父母从小就是有遭遇过很辛苦啦，然后带他们拉拔他们，然后带领他们过来，所以呢他是非常的孝敬父母，所以他就把孝敬父母看得非常的重，所以呢他也希望对方也能够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是好事，不是不好，是而且十诫里面是说要孝敬父母。但是呢好，这个人婚前你看他哇非常孝敬父母，对他的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你好感动哦，你以为你真的找到一个孝敬父母，你嫁给他，婚后他还是一样这样子对他父母，把你放在第二位。结果呢你就开始不服了，不开心了，因为婚后呢你觉得你应该是第一位，父母是第二位的，然后结果他把他的父母放在第一位，把你放在第二位，所以你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。改变的是谁啊？他没有改变啊，因为他婚前就是这样孝敬父母，他婚后也是这样子孝敬父母啊。那但是呢你看他呢就觉得诶婚前是一个优点，婚后变成缺点了，对不对？或者呢是说婚前哦，你看这个人啊，对人都很慷慨很大方，然后时间都会有花在朋友的身上，真的是一个好人啊。婚后呢他还是这样子，你就开始 complain， 你几点回来啊？你一定要去吗？为什么别人不能帮就你要帮啊？那我老婆我在家干嘛啊？他有变吗？他没有变啊，但是是你变啊，因为你看事情的眼光角度变啊，因为现在是他的太太的身份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你的那个 list 上面有一些东西你要想一想哦，你那婚前想要的这种样的个性呢，婚后呢他如果继续 carry 的话，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？会不会你真的不知道你在求什么？所以还是要小心的去看啊。对，而且呢我先生就跟我说人是会变的，这又是多一个变化球在里面。你婚前看到的这些觉得他都符合，而婚后呢搞不好他就变啊。那婚前他可能是很整齐干净的，打扮得很好的，婚后他觉得哎呀娶到老婆了或嫁到老公了，就开始这个也不说小腹的，就每天凸个肚子走来走去，或者裤子乱丢，袜子乱丢，或者也不修边幅了，哈，那是怎么搞的？判若两人啊！是他变了没错，但是呢，他婚前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为什么婚后会这样子变呢？那你也不能说缅怀在婚前这个样子，那婚后这样子你就不接纳他，你还是要接纳他，你还是要去爱他。所以人是有可能会变的啊，或者说婚前都好好的，婚后也有段时间好好的，那万一他遭遇到某些变故呢？某些事情呢？就比如说吧，又说他是个很爱主的人，好啊，婚前很热心的侍奉啊，爱上帝啊，祷告很有力啊，婚后也是继续这样子。有一次 打个比方了哈，比如说我是真的很爱父母的人，很爱家人的，家人就是我的罩门啊哈，这不能伤到我的家人的。那我跟上帝祷告什么都很有力，然后呢就发觉，哎，万一说母亲还是家人有重病啊，或有一些疾病啊，或者说怎么样的，那你当然会为家人祷告。如果说呢，这个你祷告我们说没有效，最后时间到了，上帝把你的亲人接去了。但是呢，诶，你看到别人，哦，为什么那个病比这个更严重的，结果上帝就医治了，他就没有被接去。好了，那因为那是我的罩门，所以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。那可能我就是 go the other way， 我就开始，哦，那我就不要信上帝，或跟上帝赌气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说，哦，我不管了，那个上帝偏心不公平，他为什么救他不救这个，哦，我为上帝付出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上帝都没有顾念我。就开始有负面的思想，撒旦就进来了，就在搞破坏了，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。那如果说呢，旁边你的贤内助、贤外助没有在适当的拉你一把、劝你一句的话呢，你真的就越陷越深，就陷入到撒旦的诡计了。好好的一个人也开始就不爱上帝、不侍奉上帝了。所以有很多的未知数，有很多的变数会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你要考虑你的 list 的时候呢，当然是大概 list 几个，好，你觉得是我没有办法。我没有办法啊，说不去在意的，我是非常在意的。那有很多的东西呢，是可能以后会有变化的，所以呢，不用 list 到非常的 detail， 非常的仔细，好像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那样。除了有几个是一定要的，但是其他东西都可以 be flexible， 因为你是看一个 total package 怎么样，哦，不可能说拆开来看个性，一定是整个人的整体带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对，而且人有时候也会因为人而变啊。对，搞不好我是很 holy， 但是嫁给了一个，到时候他每天跟我不 holy， 在那边每天在旁边戳我弄我，我被他搞得我也开始河东狮吼了，我也开始把我最 ugly 的一面给他看。这人是互相影响的，对不对？你敬我三分，我敬你三分。但是你要是弄到我的话，这我变本加厉，我有厉害的一面给你看。所以说人是会互相影响的，哦，你不要怪对方改变，搞不好是也是因为你的关系，也是因为你的 contribution， 你们两个互相挑，把对方的坏全部都挑出来的，激发对方的缺点，有可能啊，是不是？那有没有在你们的认识上有些一些 character 愿意来分享的哈？你们认识上有没有提到些什么我刚刚没有讲到的，你觉得也蛮重要的，需要提出来谈一谈讲一讲啊。好，我们有讲到是基督徒啊，要爱主的啦，那我自己是喜欢稍微胖胖快快一点啊，太瘦了我就会不尊重他，想要去动他，所以这是我的个人比较 personal 的一个 wish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还有什么，我带我来说要孝敬父母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定要有责任感啊，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很难去尊重他，要有责任感啊。还有什么，还有一些什么人想到其他的啦？是，请问
如果说，我觉得当时 David 也没有信主嘛，对，可是你就是愿意 take 这个 risk， 对，真的就不会信，但是你就是把这个做还是 open 吗？还是说你就觉得说我刚刚现在就不交往了，等到哪一天你真的觉得说行，信主了，然后我们才开始呢？
我会 open， 我 open 了，但是这又是 open 到后面几章会讲到分手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继续不下去呢，就要谈到分手的问题了。是不是？然后继续不下去的话，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会存在。但是 I'm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。但是呢，就是说你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啊？你要坚持到什么地步啊？对不对？你到什么时候他要跟你有同样的信仰呢？是不是？我的信仰我是不可能退后，从有信仰变得没有信仰了。那就是看他是不是要从没有信仰变到有信仰。那万一他将来有了信仰，不是信仰基督教，他去信仰别的教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
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很难做到的。
嗯哼，对啊，那我交往是很认真的跟他交往，但是呢，交往到后面，如果真的是走不下去或有些问题的话，我会跟他说出来，因为我的 bottom line 就是在婚前我必须要确认他跟我是有同一个信仰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就是他要来跟我求婚的时候，他如果还不是，我就要跟他 say no， 那他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。那我还没有想好，当时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跟他说 the reason 是什么， OK，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， 但是呢，我的 bottom line 就是说，你在跟我求婚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要一致，我才会 say yes。 但是并不是说在交往的过程我对你不认真，我是很认真的，我希望你看到我的个性，了解我的个性，了解我的生活环境，了解我的信仰，了解我爱的上帝，了解我的家人。那我也是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，去认识他，然后知道他的症结在哪里，他以前曾经接触过上帝，为什么没有相信，那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，或跟上帝祷告，求上帝让他了解或解开这个症结。结果那时候就是天天就是为他的生命祷告，他不晓得我天天在为他祷告，我天天在为他的生命祷告，天天为他的信仰祷告。然后呢，我就说不管是不是为了我，就算将来他是娶了别人，但是我真的是希望他能够来认识上帝，能够看到上帝是爱他的，这对他也是很好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为他的信仰祷告。最后呢，他就是因为参加了团契，那时候团契就是Michelle嘛，然后Michelle有带领他上生命的抉择，他就是那种新进的人上生命的抉择，就是一课一课的上。他突然上到有一课，就是讲到说上帝是生命的主，他就突然通了，他就真的是哦，知道生命，人死了灵魂往哪里去，上帝是主宰生命的，灵魂是去哪里。他的症结是在这里，对我来说这是什么症结，这不是我的症结，但是他的症结。但是我很高兴上帝解决了他的问题。那他哦，他就知道了，因为他是比较内向的人，他高中的时候，高中大学各经历过一个好朋友死亡，所以他也蛮灰暗的，他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年纪轻轻的生命说没有就没有了，或者年纪轻轻得了什么样的毛病，身体就这样就过去。所以他是 puzzle， 他没有办法得到解答，他不晓得为什么，那到底人死了之后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。那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上生命的抉择解决了他的问题，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解决他的问题，我只有为他祷告，所以我不晓得他的问题在哪里。那希望上帝，你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你可以帮助他，你可以解决他的症结，至少他能够问题解开啊，然后让他能够更多的认识你。这是我那时候的祷告。但是之后我对神自己的祷告的 bottom line 就是，我在要答应他的求婚，就他一定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一定要知道，而且我要晓得他不是因为我而去信上帝，就是因为好像为了要娶我，要 please me 而跟我说哦，他有信上帝怎样的，这个就是要跟神 check， 我没有办法知道， there's no way for me knowing， 因为我在跟他 dating 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上来北加州，因为想说男女嘛，这还没有在一起，不能这么亲近，不能跑到北加州，除非跑到北加州，我另外租一个 hotel， 然后呢，这样子才可以，还是要保持圣洁，我是不会跟他有婚前有任何的那种亲密的关系，要保持圣洁。所以那是要等到订婚了，那就求婚的订婚了之后，我才上来北加州看一看环境怎么样。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，也不敢跟他谈得太远，因为是大家稳定的交往，但是要谈下一步是由男生主动嘛，对吧？前一个男生主动嘛，他要决定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，要不要继续的交往，要不要跟我求婚。我觉得日期是他去定啊，那我就是继续的去交往，很认真的去跟你谈了，但是我不会说暗示啊，哇，这个手指好空哦，或者说这样子，我年纪到了，我不会给这种暗示，一定要他自己觉得时间到了再说，他是追求者，我是被追求者，呵呵，事情。
你就说那个像信不信主这个是上帝的 calling， 对不对？像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知道那是谁在做工。但是如果
对你们
这个讲义里面讲到
私处
这个问题，这个
私处
是属于一个 personality， 这个
是
这是属于一个。
哦，你是讲到今天的课文是不是？我们今天还没有空勾今天的课，我们下礼拜会讲谈恋爱。我这讲到的 warning sign 是不是？我这讲到的。对。
我不会，
我还是把我的青春浪费在他的身上啊，还是要啊，我还是很用心。 哦，对，如果他的吃醋，我所谓的吃醋是莫名其妙的吃醋，比如说我跟这位弟兄讲两句话，我对他笑脸笑一下，哦，我就惨了，那这样子绝对绝对不要跟他交往，这是危险。
我很高兴的，有个学生来跟我学钢琴，
对，
结果我跟他朋友就跟我讲，你不能教他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这个人会一定在追你，那个人只有二三十岁，我今年50岁，
嗯哼，
我那天是在莫名其妙，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他要追我？
嗯哼，
他就说哦，因为在 party 刚刚认识你的第一次，他都一直盯着你看，
嗯、
他说我都看到了，
嗯哼，
就像这样就是一个莫名其妙，
嗯哼，
没有那个的，这种你认为这个是还可以再继续跟他交往，你到怎么来改变他，还是在你认为 personality 不能跟这种人交往？
哦，他是一直在那边盯着你看啊，所以他是想要追求你啊，你自己能够接纳这个年龄的差距吗？还是他只是好奇，或觉得被你的美色所吸引，然后这样之后你才晓得啊，或者有些人就是一种迷恋啊，所以你要知道这到底是一个迷恋呢，还是恋爱啊？我这里是讲到是以结婚为前提，我们的正常的男女的交往这样子，所以那个还搞不清楚是恋爱还是一种迷恋。
我现在的男朋友
哦，是
他很莫名其妙的吃醋
哦，吃醋这样子，
看我一眼我就不能教他钢琴了，偶尔我去跟他谈谈话，
嗯，
他就会来告诉我，一直批评那个人，说那个人是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个人怎样，就说他常常会这样很 jealous， 他自己心里有 loss， 他一直以为我什么时候都不要离开他，就别人都是在追我，讲那句话也不行。
那他还有什么更多加点的动作，比如说查你的电话啦，你的phone跟谁有通勤啊？
我讲好了要到教会来服侍，像上次我们林洋堂有一个服侍，讲好了我不是在服侍的 team， 然后他就我人到达那边，然后他就不提早去了。
这个的话你要再详细的问他，你说你为什么这么样的吃醋，你难道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吗？那
他说 对，他说他不信任那个人。
那他要信任你啊，对不对？他要信任你。
像这样子的 personality
你会非常的累，你会非常的累，因为这样子一直吃醋的话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，变得你以后呢你就是被他用一个锁链套住了，你以后就不要交任何的朋友了，甚至你跟女性的朋友如果走得太近了他都会吃醋，你花太多时间跟女性的朋友在一起了，你没有花时间跟我在一起，但是人是需要各式各样的朋友的，而且你们有很多的时间都是看不见彼此的，对不对？我上班他上班我们都互相看不见，我怎么能够去掌控他呢？我只能选择去信任他，他要选择来信任我，不会做出对不起他的事，我也要信任他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。如果什么
可以改变吗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他就是没办法，他可以问你Monday跟谁出去啊？星期二为什么email你没回啊？啊，我就跟他拜托，我说星期二跟谁出去，星期二为什么email你没回啊？啊，我就跟他拜托，我说现在我们要去敬拜了，我们先去。
嗯哼。
星期三在这边嘛，一个月一次啊。我说我们是敬拜的，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做完再说。他就不肯，他就叫我 get out of 他的 house， 就引发他的拼搏就给我难
堪。请问他对以前的女朋友也是这样吗？他以前有交过女朋友，对以前的也是这样，或者说他对别的也是这样吗？对他觉得想要 hold on to 的东西都是这样吗？因为这不是三天两天就能改变的，有的时候是一种病态，对，是一种病态的，是需要去接受医治或治疗的，他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改变的，而且将来可能会变本加厉。会变本加厉，我所谓的变本加厉是说等到有朝一日大家年纪渐渐的年长，可能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但他觉得你很有吸引力的话呢，他就继续的吃醋啊，就要控制住你啊，你如果稍微一反抗不受他控制，到时候万一动刀动什么，那就很难看了。所以我这里提到的一些注意一些警讯，就是比较 severe 的比较恐怖的啊，比如说碰到暴力啦、吸毒的啦，一些东西就会将来会影响到婚姻的关系很严重的，或甚至变成家暴的那一种，所以就提出一些东西来告诉你们啊。其他吵架谁不会有，对不对？个性不合也是难免的，对不对？赌气也是难免的，但这种东西就是太超过了一点，太偏激了一点，或者有些人是情绪就突然大起大落的啊，或者说是完全不表达感情的，哇，那这种人真的是不晓得里面是在干嘛，这样都是不太好，对两个人的关系都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有些定时炸弹，或你跟他的这种交往，你觉得感到第一个感到不自在或不安，那你还是选择跟他保持距离，慢慢跟他分开。真是这样子劝你呀。
结婚之前
是先讲。
我说结婚之前就这样，结婚之后变成说是你是他太太，那更不得了。
没错没错，他更有理由啦，我是你的先生啊，我就可以控制你啊，对，我说什么你就要听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让你怎样，不让你怎样，把你手机没收，把你怎样，你以后不准化妆，你就竖个脸出去，然后头发最好剪得像稻草人这样出去，这样人家都看不上你，不可以穿裙子，只能穿裤子，还不可以穿太合身，要穿那个阿婆的裤子，哎，曲线都不可以露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太多这种样东西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他什么都掌控你，从你的发型，从你的服装，从你的什么都要掌控你。上帝不是叫你这样子是被掌控，叫人来掌控你，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夫妻的关系。夫妻关系是要互相的敬重，互相的尊重，你要爱对方，你要成全对方，你不是去控制对方，控制不是一种爱。我们后面讲到，我们后面还几课会谈到爱的方式，有人就是用掌控，我爱你我就要控制住你，或者是我爱你我就是每天黏着你，或者是我爱你我就要跟你两个人这样，那真的很窒息的爱，会让他觉得很喘不过气来，因为把人家脖子掐得紧紧的，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爱的方式。对，但是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去爱啊，每天只有看连续剧，知道连续剧怎么去爱啊，对，或者是我去另外教一个，或故意弄一个让你吃醋啊，或者说呢去让你等啊，让你等我约会，让你等，然后试试看你哦，我最讨厌玩这种游戏，这种 game 真的是不要去玩，你要观察一个人就好好的去观察一个人，你想这样去作弄他，这样去搞他，你将来如果万一真的跟他嫁给他娶了他，他哪天突然睡觉起来，哦，你当初这样子对我，那记恨怎么办？何必用这种方式去对人呢？我相信不要用这种方式，你还是可以去观察一个人的。对，不一定要用那种招数方式，我最讨厌什么恋爱的招数方式，哎，我也是人的，你干嘛对我用什么招数啊，气死人了。对，大家就好好的观察，正当的交往就好，用什么招数花招，把那花招收起来吧。啊，所以那个吃醋的问题要留意，我们下礼拜就继续谈这个恋爱的一些规则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提的。那恋爱的第一个就是婚前要保持圣洁，一定要避免性行为跟亲密的肢体接触。我下礼拜开始我们就会谈这个问题，因为很多你要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真的嫁了一个人娶了一个人啊，哎呀，你跟他往后的日子好几十年呢，我就不相信让你天天去亲热去，你又能亲热多久啊？何必急在一时呢？现在年轻人没那种猴急，然后等不及干嘛呢？你婚前要睁大眼睛，心平气和，慢慢去观察那个人。当你确定了你跟他在一起了，你要是活到七八十岁，我三十岁结婚，活到八十岁，我五十年呢、啊？我现在没有天天跟他亲热，拜托累都累死，怎么可能？那何必急在婚前呢？你只要婚前一开始有了性的接触，有了肢体的亲密，你的脑袋已经看不见东西，你的眼睛已经瞎掉了，你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那些择偶条件也不用谈了，可以撕掉了，已经在一起了。你真的会搞得你都已经遮盖你的双眼，都看不清楚了。上帝定的 priority 都是有它的顺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追求啊，交往啊，认识啊，然后 commit 啊，到最后才是结了婚之后才是身体的合一。他没有叫你说在婚前最后定了婚呢，好像说就已经可以那个有肢体的接触，有亲密的行为，没有，那个是为了婚后而预备的，那是上帝的保护，上帝保护我们。你看现在外面那个 disease 是多少，什么艾滋病这个病那个病的，什么性病什么病的，我哪敢去乱来啊，对不对？婚后你就是一个人，从一而终，那你就不用担心啊。而且婚后的性行为不是可耻的，是让你享乐的，这是一个是生养众多嘛，上帝要叫你婚后有性行为，第一个当然就是生养众多嘛，你要倍增今天的后代嘛，然后呢就是为了要保护，就是保护你不会受到外面的那些 disease 啊，疾病啊，外面的诱惑啊，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水乳交融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最亲密的行为，只有我们两个有，别人跟我们是没有的。所以呢，外面的什么男男女女是勾引不了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更美好的东西是跟你们不一样，就是保护。再就是享乐啊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彼此爱彼此，你要怎么表达你的爱意都可以，因为是在婚姻的里面。所以这是上帝为什么性行为要在婚姻之后，婚姻之前有你婚姻之前需要做的事情。对，你要真的 identify 出来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所为你预备的，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在一起、啊、不要因为这些压力啊，或者说交了不敢分开，因为不晓得对方会做什么动作，这种有些人提得起放不下，这是很恐怖的一种人。所以开始交往要慢慢，不要开始哇冲得很快，完了你要抽身都来不及了。 或者现在觉得哇，我们已经进展到这么深了，尤其那个人万一他也是那种个性比较放不开或容易受伤害的人，你一跟他分开了，他觉得你一分开，而且马上又找到另外一个对象，他一分开可能就找不到人了，那你就惨了，他就开始盯上你了，或他就开始我得不到就把他给毁了，所以这都是交往里面的一些警讯，所以慢慢来，我宁愿一开始慢慢加温，你不要一开始就哇到最高点，那这很恐怖啊，那大家的加温加太快了，请火放小一点了，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谈，那今天时间到了，那在认识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讨论的，或你有什么意见的，你万一课堂上不方便讲，你可以私下来告诉我，好，会有什么东西我没有提到的，你觉得也是很重要的，或你希望我 mention 的也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很 free 的，因为没有办法开放叫大家讲话，因为这是主日学的课程，但是我还是希望给我一些 feedback。 OK， 所以下礼拜很重要，我们讲到谈恋爱的一些规则注意的事项，真的是你事先先注意，先知道有哪些注意事项，你再去谈恋爱也是对自己一个保护，不要傻傻的嘛，谈恋爱才哇这么多事情怎么办啊，那要分也不是，不分也不是的，所以很多的困扰，好不好？我们下礼拜再谈。那我们先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聚集在这边，在求上帝的继续来带领我们，真的在交朋友在选择对象的上面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也求神真是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上帝所悦纳的，也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做一个上帝所悦纳的人，真是求上帝能够将适合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，或者让我们在看到适合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 identify 出来，真是求神保守我们每个人在男女朋友的交往的过程都是有平安，都是有喜乐，都能够清楚的看见那个人的个性，他的本相，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谢谢大家，下礼拜继续。